好，这里是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中共党报人民日报上星期三25号发表5篇评论文章，第一篇总论之外，另外4篇分别总结习近平的4个执政理论，即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依法治国和全面从严治党等等。有分析指出，人民日报称4个全面为中共治国理政方略与时俱进的新创造，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践相结合的新飞跃，明显把新口号加以理论化，甚至提升到与毛思想、邓理论比肩的高度。那么习理论呼之欲出，这个4个全面是否会写入党章呢？它与习近平意义何在？与中共意义何在？与中国又意义何在？时事大家谈继续请时评人士进行分析。
参加讨论的两位嘉宾仍然是明镜集团总裁和平先生和历史学家独立评论人士张立凡先生，我们继续欢迎两位，同也欢迎各位听众观众打电话参加节目的讨论。我们的免费热线电话是400120-0551，400120-0551。首先请问一下，在北京的张立凡先生，您认为现在官媒大肆的吹捧4个全面，它意义何在？是不是标志着习近平思想的正式出笼？
我是这样看，这个此前我刚刚发了一篇文章谈邓丽群的时候，我就谈到，我说这个党国理论界现在是一代不如一代，这个3个代表还算是本体论，那么到这个科学发展观就只是方法论，但是呢，等到这个中国梦，我说就如同是雾霾中的风景，我们触摸不到框架。然后呢，哎，马上就有人说，哎，这框架来了，你看这现在立了4个柱子了，这就是4个全面。可是我再看这4个全面呢，说实在的也不是什么新东西，因为这个小康社会我们大家都知道是79年这个邓小平接见这个日本首相大平正方的时候提出来的。然后改革开放呢，当然大家都知道，这个所谓深化改革，那首先改革是这个78年的11届三中全会提出这个对内要改革，对外开放，这也是旧东西。那么至于说这个这个所谓叫做依法治国，这个是这个15大的时候正式提出来啊，写进了这个政治报告。这个呢是应该是江泽民时代的事，1989年，开始提出这个。至于说还有一个从严治党，这个从严治党历来是这么说的，毛时代也这么说，然后改革开放以后，13大、14大、15大、16大，这个报告里都讲了这个从严治党。当然我们也知道，这个依法治国、从严治党，此前这18大以来也都讲过，可是呢，这个好像只是加了一个全面，加了一个深化，加了点形容词，加了点修饰语句，这个就能变成一个理论吗？我现在对这个事儿，我没想明白，就是说这个到底算是一种创造吗？因为我们知道这个理论，就是拿中共这样一个一党专政的体制来讲。他必须就是每隔5年到10年吧，起码是10年，他得要有一个新的东西出来。就像那个你赶着驴推磨的时候，你要有一个胡萝卜在前头给它挂着，这样大家才能跟着你一块走。那么当然这个也就是我们看啊，一个里程碑接着一个里程碑，其实都是需要这么一个东西作为一个未来的方向，一个大家跟着走的一个理由啊，那么才有这个理论。但是问题就在于这个理论的创新已经越来越贫乏了，就是现在已经拿不出东西来了，这个可能是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我认为中共的，就是刚才和平先生也讲了，这个现在是走的是资本主义的这一套运作的方法，这个搞经济搞钱都是资本主义的，然后你说呢又说社会主义这一套，说公有制这一套，说这个说共产主义理论这一套，这个本来就是从理论上来讲就是一个南辕北辙的东西。 那么你自己要圆这个梦，你要圆这个中国梦怎么办呢？那么现在我们说这个四个全面，就像弗洛伊德当年写那个梦的解析一样，这可能就是一个中国梦的解析，我只能这么理解。我也不知道我这理解对不对。
好，谢谢张先生。现在我想问问和平先生，那么刚才张先生认为他的这个观点呢是这四个全面中的无论哪一个全面都没有值得玩味的地方，那么我想问问您，就是这个所谓的四个全面提出来，究竟是习近平他本人的确是想把它提出来作为自己的这个执政纲领或者理念也好，还是他这个中国的这个官媒机器宣传机器呢为了给习近平抬轿子而故意为之呢，就想把它理论化呢？
我觉得两方面，到一方面呢，习近平希望给自己一些历史的印记，或者是现实政治的讲了，需要有一些口号性的动员，通过这么一段动员，全国性的学习来，第一个是作为一个他个人的权威的确定，第二个呢，作为一个政策的一个指引啊。那么他中国这些地方官员和的各个系统的这个官员都是这样的啊，总书记讲了什么东西，然后我们所有做的事情呢，就往里面去套啊，我的所作所为就往里面去套。比如这样，比如说捉到海猫是不管海猫白猫，捉到老鼠是好猫，那是大家胡作非为，哎，就捉到老鼠就是好猫，所以这是整个贪污腐化，就是以邓小平这个思想为一个基本的。那么三个代表也好，还有这个八人八尺也好，还是这个一些科学发展观也好，反正我做各种事情啊，我都找一个理由就套进去，对吧？然后呢，这个为自己的这个行为呢找的一个政策性的一个背景啊。所以一方面呢，习近平是想利用这样一种口号，是形成了个人的权威，形成一种政策性的一种鼓动。另一方面呢，地方的官员又利用这些讲话去解释。啊，或者说呢，利用这个东西来为自己的行为呢找到一个政策的一种支撑。其实大家都是在玩这个游戏，大家互相都是在互相欺骗。一方面呢，习近平利用这个东西，我在领导这个假装在这个领导这个前党啊前军全国人民啊，那这个下面的官员呢，我假装在学习你，其实在把我的胡作非为，把我的乱要做的东西呢往里面去套，对吧？你经济达到小康水平，那我就搞这个经济增长。我今天搞经济增长，我环境污染或者别的东西可能就放一边，那其实都是一等，一或是动员，一个是利用它作为一个借口而已。那作为一个理啊，对，
是抱歉，我们时间不多了，还有几位听众观众，我们先来接听一下北京的王先生，请您简短参加讨论。王先生你好。
哎，你好，你好，哎，那个，反正我就是特别反感每届领导人推出一套自己的理论。
嗯，
其实老百姓呢眼睛都是雪亮的，就是如果你这个国家领导人你真正做了什么事儿，老百姓都是明白的，都是看在眼里的。现在中国之所以这么混乱，其实呢就是因为政府没有任何的管理知识和能力，而是老搞一些虚无的这个理论。
嗯，
其实现在当务之急是。要真正的改革是什么呢？是人大代表制度，因为现在人大代表都不是选出来的，我们从来没见过选票，所以我认为现在改革的当务之急是改革人大代表制度，只有这样，其他的改革才能真正的启动。但是我很遗憾，到现在我还没有看到这一点啊，因为现在已经是两会了。嗯，好，谢谢，
谢谢北京王先生。接下来是天津的张先生，张先生您好。
哎，我说一下啊，这个他们这个现在弄这个什么四个全面的，这个我就一直有这么一个想法，是什么呢？就是说他这个四个全面，比如说上来一个领导人，什么三个代表了，那个什么和谐社会了，这又来四个全面，就是说他们又说依法治国。到底是依法治国呢，还是依他们这个人上来弄个口号，那个人上依，还是以口号治国？
嗯，
所以说他们这个共产党这些个领导也好，是理论界也好啊，说实在，他们自己把咱们自己都弄糊涂了，
好的，
把中国人老百姓也给弄糊涂。您到底？
谢谢天津张先生，明白您的意思了。最后是河南的史先生，史先生您好。
啊，哎好，
请讲。您在我们节目中了，
就是共产党那个体制啊，上来一个头，那就是他的身边的文人就给他弄一个是什么理论了，什么思想了，来忽悠这个老百姓。其实你看这西方国家，任何总统没有他任何的思想，对不对？啊，他这是体制造成的这个东西。
好的， 谢谢河南的史先生，史先生还认为还是体制最重要。我们还剩下时间不多了，张先生，您刚才正好谈到了关于人大制度的改革问题，因为两会就要来了。刚才有一位听众观众也谈到这个问题，请您再稍微详细的解释一下您的观点。
哎，其实我这个也是老生常谈了，这个老生常谈也不是我谈的，我就是说这个国家成立的时候啊，这个政权成立的时候，你这个已经做出的承诺到现在都没有兑现。这个承诺是什么？就是共同纲领第十二条提出的这个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由这个普选产生，这一点到现在没有实施。那么一个执政党对于自己的承诺不能实施，你的政治信用在哪儿呢？这是一个最根本的问题。
嗯，
所以我觉得如果连这点政治信用都没有，确实很难让人跟着你继续往前走。那么这个是一个最根本的问题。所以我认为两会来讲，其实每年这个两会无非就是为你这个去年所做的事儿和那个你今年想做的事儿盖上一个橡皮图章，就是我们同意了，我们批准了。但是呢，这个作用其实本身你这个两会的代表并不是这个民选产生的，而且你的界别的划分也很有问题。那么在这种情况下，这个你两会怎么能够真正的代表民意呢？而且两会我们现在看都是按一个调子在说话，根本就看不到有任何的不同意见，完全是个一言堂，没有不同的意见，没有，只有这个也没有什么共产党所讲的实事求是啊，批评和自我批评啊，甚至于连那个当年的所谓三三制都没有，现在70%-80%都是中共党员。所以我觉得像人民代表大会这样的一种，就是由组织安排，然后呢这个变成人大代表的这种议政，只是走一个形式，而走这种形式我觉得没有任何的实质意义，也对这个国家没有任何的积极意义，没有任何的正能量，只是一个摆设。那么政协就更不用说了，政协现在实际上政协今天这个政协发言人还说政协不是这个腐败的藏身地，而恰恰我们看到政协是一个非常腐败的地方，大量的这些个退休官员和这些个富人被飞到这个政协，他们其实并不是真正的在那儿参政议政，只不过是在那儿进行一些利益和权力的交换而已。那么我觉得其实政协的这种存在的意义就更难说了。
嗯，好的好的。那么由于时间的关系呢，今天时事大家谈的讨论到这里就结束了。非常感谢美国明镜集团总裁何平和历史学家独立评论人士张立凡先生参加节目的讨论。
以上就是今天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收看。